明前第五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好，谢谢。这里你就看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个人犯了淫乱的罪，他收了他的继母，继母是他父亲的妻子。保罗怎么讲？第二节，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怎么样赶出去啊？这就是要接近教会了。那就是说，大马蜂、漏症、死尸不绝的这些人要从营里面不能住在你们的营里面，要把它隔离了。教会是什么？教会要打仗啊，是军队啊，你要为主耶稣征战了、啊。但是罪现在在教会里头，你怎么能够征战呢、啊？所以如果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人，他不肯悔改，就要把他赶出去。这个受了继母的这个人和继母同居的这个人，什么叫做悔改？悔改他就和这个继母怎么样断绝了，分开了，这就叫悔改了。如果还住在一起，这个叫做什么？没有悔改。这种人一定要赶走了，不能住在营里面，这是一个罪。保罗这里说，我三姐，我身子睡不在你们那里，我心却在你们那里。原文不是心，原文是灵，我的灵就在你们那里。已经判断了行这样事的人，所以这一个是个别人能够影响教会的，一定要把它隔离出来。这就是军队要为神打仗的第一部分，就是要隔离，把这些赶出去。赶出去是隔离啊，不能让他在教会的时候继续参加伯饼聚会，继续来在这里，那是不行的。
那他要做了悔改、
悔改就可以。如果他真正悔改了，那就对了。那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这里说这个人悔改了。我们从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从第五节，请我们读到第九节好不好？
若有人忧愁，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
好，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保罗写信喊他把这些人赶出教会去，看到没有？哥林多人就做了，把他赶，要赶他，但是这个人悔改了。你看到第二章灵后第二章他悔改了，怎么悔改呢？第六节，他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如果教会里有这种人，大家都责罚他，都知道了，保罗都写信来，他受了责罚 就够了。第七点，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带过，甚至沉沦。他就想，哎呀，我完了，要把我的肉体还交给撒旦，败坏我的肉体啊，我想我完了。他就想到，但是他现在悔改了，保罗就说要赦免他，安慰他。而且第八节说还要向他显出什么坚定不移的爱心啊，因为他还是弟兄嘛，他悔改了，如果不悔改就不行啊。所以大马方没有医好，没有捷径，不能到营里来啊。漏症没有治好，不能进来啊。摸了死尸不洁净的不能进来啊。你必须把它洁净了，悔改了，医好了，可以进来，好，就可以进来，否则就不行了。所以保罗说，我上一次写信给你们就是要试验你们到底你们顺不顺服啊。今天在教会里面，第一个教会里面一定把这些罪的东西、污秽的东西要除去，特别是传道人里面的问题。那你看见报纸上有的教会里面传道人同性爱的还是照样做牧师，你看淫乱的罪啊。我又听说有一个地方的长老有淫乱的罪了，但是那个地方没有做出口的人，还是要他讲道。这个他在讲堂上怎么讲，你看我犯了罪怎么样，你们还是要我来讲道，没有我你们那个，你看这种话都出来啊。好，所以这种的教会你怎么能够让神来祝福你啊？所以我想这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民数记》第五章第二部分，就是犯了人常犯的罪，这一种罪是不要隔离的，不是要把他赶出去的，是要认罪和悔改的，要赔偿的。你得罪了弟兄姊妹，你说话得罪了别人，你要去向他认罪。你在什么东西上得罪了他，要加上五分之一来赔偿，否则你不能和神的儿女一同去增长。那也就是说，这是前面的第一和第二，就是人的问题了。第三就是整个教会的问题了，教会的人都错了。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一定要看见，如果有弟兄姊妹出了问题了，是第一种的问题，那就要把它隔离开；是第二种的问题，要弟兄姊妹去认罪悔改赔偿。这个要常常在教会里面提醒弟兄姊妹，要他注意。第三个，那就是整个的教会出了问题了啊，那是要悔改了。好的，那么现在我们要读《民数记》的第六章，请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无论男女娶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尔人的愿，拿细尔就是归主的意思，要离属归耶和华。”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在一切离暑的日子，凡葡萄树上结的自核自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在他一切许愿离暑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有法结长长的，他要圣洁，直到离属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在他离属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姐妹死了的时候，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属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在他一切离属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
第六章开始讲拿细尔人，耶和华的军队要打仗以前，要把那些污秽罪的东西要除尽才能打仗。这里还有一条，就是拿细尔人的原则。拿细尔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分别，把自己分别离俗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当然就是归神了，他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 这个叫无论男女许了特别的愿，这个就是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向神许了愿了，愿意做哪些人。那么我们要注意，军队打仗都是男的，对不对？这里把女的也摆进去了啊。我们讲男的在圣经里是代表属灵的刚强的，女的是代表软弱的，就是软弱的人也可以奉献了，变成刚强的吧，好不好？他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许了一个愿，什么叫做愿？愿就是我心里有一个想法，我愿意归神，这是他的愿。那么哪些人有这个愿以后，他要做什么事情呢？他自己要做什么事情？第一个就不可喝什么，就是远离啊清酒和浓酒，在他喝东西的里头特别提出来要远离清酒和浓酒。酒是代表什么意思？圣经里告诉我们，酒是使人能够放荡。那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六章，对不起，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请你把那个六改成五啊，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人喝了酒以后啊，就会放荡了。放荡的意思没有拘束了，不能约束我自己了。圣灵充满就是约束你自己，被圣灵约束了。人喝酒就没有约束了，就是自己放松了。这一节民数记第六章第三节，他要远离清酒浓酒。浓酒的意思就是喝醉的意思，浓酒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喝醉了，而你是你容易醉的，那就叫做浓酒。后面又有不可喝什么葡萄汁，这个葡萄汁那个汁字的意思啊就是放松的意思，原文这个字就是放松啊，放松。所以要注意一点，为什么不能喝酒清酒浓酒？哪些人就是他不能放松自己，要有约束。
清酒会醉吗？
啊，清酒多喝一点我想就会醉了，好不好？哎，我听说有人喝啤酒都可以喝醉，可不可以啊？可以的。
我就是
啊，我们啊，
我就是
喝
啤酒还壮的，
对，
我喝葡萄汁都会醉。
对，好吧，那就说了，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清酒浓酒不能喝，连葡萄汁都不能喝。葡萄汁那个汁字在原文就有放松的意思，所以我们要看属灵的意义哈。今天我们在这里一想，就是怕喝醉了。但是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放松嘛。一个人醉了，你放松了吧？基督徒不能放松自己，基督徒随时要有圣灵充满，就是被圣灵约束。一个放松自己的人，说话就放松，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就叫喝酒，因为他放松自己。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四世纪说酒能使人喜乐，人一喝酒什么都高兴起来，什么都忘记了，没有约束了啊。你高兴起来，你什么话你都说得出来，什么事你都做得出来，对吧？没有约束了。基督徒要约束，你看雅各书讲要勒住自己的舌头， 一个喝酒的人勒不住自己的舌头的啊，他发酒疯吗？我们是说发酒疯啊，手舞脚蹈什么都做了，走路都是偏偏倒倒，
可是很慷慨空
了是
可是我不知道呢，因为我前我先生在银行上班，他常常跟顾客一起吃饭啊、哦，我不会喝酒，他们就会喝酒，喝了酒三分醉的时候的确是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读他的意思，就是清酒浓酒都不能喝。这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所有使人肉体喜乐的东西都叫做酒。 VCD 可以变成你的酒，能够使你喜乐啊，你都会喜乐。很多流行音乐可以变成你的酒，很多青年人听流行音乐可以变成你的酒啊。世界上很多追求的东西都可以变成你的酒，使你肉体喜乐。所以我们这里说是肉体喜乐，我们说约束就是约束肉体嘛，
都不可以喜乐一点
我们说的人肉体不是你不可以喜乐，就是看什么东西使你喜乐，你最好是让圣灵使你的肉体喜乐，好不好？所以保罗说要圣灵充满。所以这里说清酒浓酒要远离，要远一点，离远一点，因为怕那个味道你闻到了你就想喝了，好不好？远离
连那个醋做的醋的
啊，现在我们想醋啊，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醋的意思在原文不叫醋，原文的意思就是发酵。
哦，
原文醋的意思是发酵。
嗯，
发酵我们说酵代表什么？
对，
代表醉，好不好？所以就是属灵的意思也还要远离罪，远离肉体的喜乐，不受拘束的这些东西引诱我，还有罪的东西我要远离了。好，第三啊，第四节或者第三节还没有完，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在一切离俗的日子分葡萄树上结的自黑自皮所做的物都不可吃。那么现在葡萄啊，以色列人的葡萄，以色列人的酒蛋都是葡萄做的。为什么葡萄也不可吃呢？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章。我们要请读从第一节读起，读到第七节，第一节到第七节，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
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棘藜倒要生长，我也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深。
你看这个葡萄树是指谁来讲？这里讲的对，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说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本来总的这个树是好葡萄啊，你看第二节，在上在种上等的葡萄， 指望结好葡萄，反正结了什么？好了，变了没有？变了。所以啊，拿基尔人就要分别出来，葡萄的都不能吃了。为什么呢？是野葡萄，好不好？所以这个意思，五灵的意思就是说，拿基尔人要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和他们的行为什么要分别出来，好不好？就是干的、鲜的葡萄、干的葡萄都不要吃，这有一个属灵的意思，不是吃了要中毒，是说这些东西是以色列人的东西，是野葡萄的东西了，好不好？所以圣经里是把葡萄树来代表犹太人，代表犹太人。那你看到新约了，主耶稣他也是葡萄树啊，那怎么解释啊？但是你要记得，在约翰福音15章，主耶稣说：“我是什么葡萄树啊？
真
葡萄树，那个就不同了，好不好？不是野葡萄，野葡萄我们要给它断绝，哈哈，真葡萄我们才是真葡萄，好不好？所以这里就告诉拿西尔人，对葡萄树上的一切的东西怎么样都不能吃，好不好？要分别出来。”
那今天我们可以吃葡萄
吗？今天不同了，跟那天不同了啊！这是属灵的意义了。
这里为什么讲不可以喝什么葡萄汁呢？
啊，葡萄汁也是从葡萄来的，特别汁。我告诉你，刚刚讲那个汁，这个字的原文就是放松的意思，喝了就使你放松了，好不好？
汁是放松，
放松了，汁就可以使你放松，酒更可以使你放松，好不好？第五节。在他一切许愿离树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有伐旧长长了，他要圣洁，直到离树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不能剃头就是要盖头吧，盖头就是代表全病，好吧？头发在他上面长长，就是他不要出头，有一个权柄在他的头上，一直到离属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拿西尔人，这里所说的阿拿西尔人，这是大概就是八天
啊。
所以你看第十节，第八日他要把两只斑鸠或两只猪狗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就是第八天了，好不好？离属归耶和华当时就是八天，我在这八天里面实际上是七天满了，第八天是代表复活，等等我们要讲，好不好？就是说拿西尔人是代表一段的时候在神的面前奉献自己啊，这是旧月啊。新月就不同了，新月是保罗要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好不好？那不是献八天就完了，献七天就完了，那是一生。而且这里的预表，七天的预表就是完全的意思啊。在当时他们的确是守了七天，第八天就可以剃头了啊。但是七这个数字是完全的意思，第八就代表他进到复活里面去了。好，现在我们再说剃头的这个问题，不能用剃刀剃头，但是表示在他头上不出头。第六节，在他离属归耶和华的一切日子，不可挨近死尸。一个拿西尔人一定要和死亡断绝，死尸就是代表死亡的意思。这个尸字在希腊文原文不叫死尸，就是死的魂，是个兽魂。这个尸是魂的意思，就是如果有死人死了，这个人死了，这个魂死了，就是一个死人的意思。死尸就是死的人，他不可以挨近他。第七节，如果他的父母或者弟兄姊妹死了的时候，也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属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在他一切离属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生。要请我们注意，这里是说在他头上有一个凭据，你看这个凭据下面打了点点点，看到没有？就是原文没有凭据这个字，那个意思就是说他的头 黎叔归神是在他的头上，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好不好？黎叔归神是在他的头上，这个头应该是代表他的思想，代表他的思想，代表他思想里头不出头，让神来管理他，神做他的权柄，思想里让神来管理他，在一切的事情上，从清酒浓酒的事情上，葡萄做的一切事情上，不剃头发的事情上，都是让神来怎么样管理他，做他的权柄。好，我想这是拿西尔人和什么东西，头发应该怎么样，不可以爱情死死。现在我们看第九节，请读第九节到十二节。
若在他旁边忽然有人死了，以致沾染了他离属的头，他要在第七日得洁净的时候剃头。第八日他要把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祭司要献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为他赎那因死尸而有的罪，并要当日使他的头成为圣洁。他要另选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又要牵一只一岁的公羊羔来做赎愆祭，但先前的日子要归徒然，因为他在离俗之间被玷污了。
好了，第九节这里说，突然有人死了，玷污了他离俗的头，看到没有？没有说玷污了他的头发，没有这样讲。所以重点是在头，不是在头发，好不好？那个凭据是在头，不是在发，发只是盖头，好不好？他不剃头，所以就是影响了他的思想了，啊，他的思想已经受到死的东西的影响了。那也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我们在生活的里头，你如果是一个奉献给谁的人，你的思想不要去想那些死亡的东西啊，啊。死亡的东西，污秽的东西，好不好？很多东西都带给我们属灵的死亡啊，啊，不是生命，而是死亡。你看两个人在一起讲，讲来讲去就讲些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对不对？你这件衣服又是怎么好？你的鞋又是多少好？又是多少钱？这个样式又怎么样？你看讲来讲去，没有生命的供应啊，都是死亡的东西啊，好不好？如果再讲远一点，哎呀，这个音乐怎么好啊？这几天电视又怎么样？好了，这些都来了。好，基督徒和基督徒在一起，要多谈一点属灵的事情。不是这些事情不谈，我们要谈，少谈一点，因为有的东西都带给人死亡，还有的东西是背后说人的，也带给人死亡，更糟糕了，对不对？好，这些都叫死亡的东西，所以我们基督徒要。你是一个奉献的人，你要活在属灵的里头，那些死亡的东西不要带到你思想里来。所以有的时候听到弟兄姊妹在那里讲闲言，有个姊妹告诉我，哎呀，他说我在神面前奉献，我都不愿意听这些，但是跟他们一起，他们要讲，那我怎么办呢？听了怎么办？听了你就要附和他一两句，还要人家还要问你，他说不讲又不行啊。他说我现在学了，我一听到他们讲我就走远一点，我到洗手间去把门关上来啊，就是避免死亡的东西来影响我们，好不好？这个是在我们一个基督徒一生的里头，每天的里头非常重要。你保守我们的思想，常常活在神的面前，思念属灵的事情，思念圣灵的事情，不去思念肉体的事情。那是罗马书第八章，对不对？思念生命的，思念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思念肉体的，就是死亡。啊，这个思想很重要，所以这个拿西尔人的思想很重要。如果受了这个影响，怎么办呢？你看，就沾污了他离俗的头，他就要在第七日的洁净的时候就要剃头了。你看第七日这就剃头了，不但剃头，第八天要像两只斑鸠和两只雏狗，一只是赎罪祭，一只是燔祭。不但这样，而且他先前离俗的日还要献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赎愆祭， 以后就醉了嘛。在先前的日子怎么样？突然就是这一次的这七天就完了。好，在神的面前我没有保守我自己了，那怎么办？要另选一个日子了，要另外选日子了。好，我想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沾玷污了他的头应该怎么办？
那沾污是什么意思
啊？等等我们后面要讲。十三节，现在我们读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好吧。
拿西尔人满了离俗的日子，难有这条例，人要领他到会幕门口，他要将供物奉给耶和华，就是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母羊羔做赎罪祭，和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做平安祭，并一筐子无效调油的细面饼与磨油的无效饼薄饼，并同线的素祭和奠祭。
好，十三节就是拿西尔人满了立素的日子，这个没有玷污他的头，对不对？他已经满了这个日子了，就一个条例，人就要领他到会幕的门口。会幕的门口，因为拿西尔人他守拿西尔人的这个日子是在家里守，在家里，不是在会幕里头，好不好？现在就要到会幕门口去了。好，十四节，他要将供物奉给耶和华，就是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因为他收满了这个日子了，有一个燔祭要献了，一只没有残疾一岁的母羊羔做赎罪祭，和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做平安祭，就是维持他和神中间的交通。燔祭是他完全为着神，赎罪祭就是我在这一段时候里头，我可能还有罪啊，我这个拿西尔人这一段时间里头，平安祭现在我要和神中间恢复这个平安。第一筐子无效调油的细面饼与磨油的无效薄饼，并铜线的素祭和奠祭。那么我们看见无效调油的细面饼，这是代表素祭的，调油那是代表圣灵充满了，磨油就是代表圣灵的浇灌啊，并要铜线的素祭和奠祭都要献去，因为他的日期满了啊，日期满了。好，这里就是离俗满了的日子，他要这样做。现在我们要继续读十六节到第二十一节。
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献那人的赎罪祭和燔祭，也要把那只公羊和那筐无效饼献给耶和华做平安祭，又要将铜线的素祭和奠祭献上。拿西尔人要在会幕门口剃离俗的头，把离俗头上的髮放在平安祭下的火上，他剃了以后，祭司就要取那遗嘱的公羊一条前腿，又从筐子里取一个无效饼和一个无效薄饼，都放在他手上。祭司要拿这些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与所摇的胸所举的腿同为圣物，归给祭司。然后拿西尔人可以喝酒。
好，那你看十六节刚刚前面告诉我们他要献什么，他献的赎罪祭，献的燔祭，还有平安祭，十七节的平安祭。好，还有那只公羊无效饼，公羊是做燔献上来的，要做燔祭的，要做平安祭的，又要将铜线的素祭和奠祭献上。拿西尔人要在会幕门口剃离俗的头，把离俗头上的发放在平安祭下的火上，意思就把这个头发献给神了。为什么献给神？乃是说让神知道他在离俗这一段时候用这个发盖上我的头的，让神做我的权柄的。那么你现在把头发不剃掉，不是没有权，不是没有就出头了吗？对不对？那我们就想，那不是出头了吗？你看头发都没有了，不是的， 我们所以我们特别在这里给大家讲，在他头上的那个记号那个凭据不是这个头发做凭据了，要注意这个事情好不好，是他的思想。所以这里是说他的头，是说他的头，不是说他的头发。所以现在他把头发剃掉以后，那糟了，这个人就出头了，不是这个意思了，乃是说他经过了这一段的奉献，这个拿西尔人在他的思想里面已经有了一个很深的烙印了。这个烙印是什么？是神是我的权利。所以你看最后他可以喝酒了，对不对？喝酒那你糟糕了，那你不是清酒浓酒又来了，你又放松自己了，你不是好。但是现在的喝酒和原来的喝酒以前又有不同了，在属灵的意义上，现在的喝酒是有神的管理下的喝酒了，因为他经过，哎，他经过了一段的属灵的经历了。所以拿西尔人他是一个属灵的经历，这个经历使他在神的面前有变化啊，有变化。如果拿西尔人在他拿起手这个拿西尔人这个时间奉献的时间里头失败了，沾染了死亡了，怎么办呢？所以他说又另外再选一个离俗的日子。另外选离俗的日子就是说，我们属灵的意思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过一个属灵的生活失败了，好不好？脾气又来了，对不对？说话又不注意了，怎么办呢？好，我在主面前悔改，我重新再开始，神再接受我们下一次的得胜的生活，好不好？那么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你作为一个拿西尔人，你变了，什么变了？你的经历变了。本来你是不能够控制你喝酒的，一喝就要喝醉，现在你就是喝一点酒你也不醉了，而且你能够控制你自己，你有节制了。为什么？你属灵生命长进了，你懂得让神来做你的权柄了，好不好？我这里要说一个姊妹的见证。有一次有个姊妹问我一个问题，她的丈夫是挂名的基督徒，好像还没有得救，但是也到教会和他一起去，但是她的丈夫每一天晚上回来吃完晚饭就要坐在电视机旁看 VCD， 这个 VCD 是她买了很多的 VCD 要看，但是她看了丈夫一看 VCD 她就走开了，她说这是世界的东西，我不能看，我要和你分别出来。这个丈夫就在那里想，我这个妻子我看 VCD 她就去做她的事情，你都不理我，很不高兴，一个人坐在那里虽然在看也很气啊，一个气。他就来问我，他说蒋弟兄，碰到这件事情我应该怎么办？我就问他，我说你一定比你丈夫熟灵，对不对？你这些东西都不看了嘛。我说这些东西能不能够吸引你的心，能不能够吸引一下？他说根本就不吸引我的心，我对那个没有兴趣了。好，我说如果没有兴趣就不怕了，你就坐在那里陪着你丈夫看，为什么？因为那个不能吸引你嘛，可以吸引你的丈夫不能吸引你，你懂不懂的意思？你再去喝一点酒不怕了，那个酒不能把你引走了，好，懂这个意思吗？好，所以拿西尔人可以喝酒，为什么可以喝酒？他里面有管制他的东西，好不好？所以我说你可以陪他坐在那里看，但是你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眼睛在那里，他在那里看，你坐在那里不要紧，你里头祷告啊，啊，因为你不受那个吸引吗？你那些经常场面你不怕吗？对不对？你看受那个电视吸引的人就不同，你看见踢足球了，进来球，哎呀，你看这个弟兄姊妹在那里喊了，哎呀，这有什么来了，好不好？你就看见他是电视把他吸引走的，一个没有吸引的，你看他低进去也好，不听进去也好，他好像没有很多的把你抓在里头去，好不好？所以我说那个 VCD 不能吸引你，你也不怕，你就坐在那里，他看他的，你就祷告你的，对不对？你们两个坐在那里，他要跟你讲你就讲几句话不要紧的，因为他摸不着你，好不好？今天一个基督徒当你生命长进了以后，我说一句实际的话，这是经历，很多实质的东西摸不着你，有的时候就是在那一种的长火里面，他不能把你吸走的，
不简单，
他不能把你吸走了，好不好？你在那个肠胃里头，好像很多那种肠胃里头，他吸，把你抓不走。为什么？你一直活在神的面前，与神同在。你若能够与神同行三百年，你若他在同行三百年的里面，他还要生儿养女。你去读圣经里头，他没有说我和神同行了，那我赶快不能生儿养女了，我赶快要和我的妻子分开了。那么我在这里这是天主教的做法，赶快进一个修道院，对不对？去修道，男的女的去修道，天天修道。天主教还在有的人不断去修道，他说修道院还不行，这里总还有人，我要跑到旷野里头。有的人就到一个树上去，用木头搭了一种棚，就像鸟一样的，天天爬上树，就在里头去敬拜神。吃什么东西？他说这个约翰四喜欢吃黄虫野蜜，我就吃野菜吧，野果。他就这样过这个生活，他就想这个生活是最好，远离世俗，对不对？思想也不受影响，七情六欲都没有了，这是错了。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七情六欲不可能没有的。今天的问题不是在外面，问题是在里面，是你的里头。所以我不是讲了吗？有一个姊妹得了癌症了，我去问她，我说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得癌症？她说我知道，就是因为我天天晚上看电视。她说我现在好了以后，病好了，我就不看电视了，我把电视机拿去丢了。我就劝她，我说电视机没有错吧？错是你错，电视机绝对没有说你非看我不可。今天晚上七点钟开始，电视剧开始，你一定要看我，没有，是你要去看嘛。问题在你里头，不在外面。天主教的修道院就是觉得人要从人从外面啊把你隔离起来，实际上呢隔离不了的，问题是在里头。十字架的工作是对我们的肉体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读到这个，我们现在讲基础真理，就要讲到灵魂体的问题啊，灵魂体怎么样你能够得胜？那就是对付你的肉体嘛，对付你的魂嘛，十字架的工作，这才是一个工作。所以有一个基督徒，当他在神的面前死了，灵生命长进以后，不是他赶快把外面什么东西都除掉，不除掉的。我到浙江去，浙江有一个地方叫萧山，萧山那里现在就有一股风，而且搞了几年了。所有萧山他们有交通这些教会，家里的每一个家里不准买电视机。买电视机的人不许你报名，不许你来。为什么？他说这个电视机把人思想引出去了。但是他要看见人得不得胜不是在乎有没有电视机，你家里没有电视机，而孩子不在家里看，他跑到同学家里去看，怎么办？所以你现在的问题是里面的问题，不是外面的问题啊。所以我们以为与神同行与神同在就是外面把这些什么都说完了，哎呀我就圣洁了，没有这样的事情。你可以在，所以主耶稣说一句话，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但是求你们救他脱离什么？脱离了恶事。今天主耶稣没有叫我们脱离世界，没有叫你脱离电视机，没有叫你脱离这个繁华的世界，但是怎么样呢？你里面的生命长进了，这些东西都摸不着你啊，这是拿西尔人的道路，好不好？所以拿西尔人又喝酒了。所以有人讲这个拿西尔人一辈子不能喝吗？怎么又喝了？不要紧，他可以喝酒，但是酒不能不像他原来那种喝了，他能够控制，他有一个自制，有制约了。好，我想今天呢我们就要读到这里，到第二十二节，现在请我们读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那么现在呢，我们要今天要读民数记第七章。好，那么我们现在请Linda 姊妹读，请从第一节读到十一节。
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 印坛上放的器具都抹了他成圣。当天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都来奉献，他们是各支派的首领，管理那些被属的人。他们把自己的供物送到耶和华面前，就是六辆红子车和12只公牛，每两个首领奉献一辆车，每首领奉献一只牛。他们把这些都奉到帐幕前。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收下这些好做会幕的使用，都要照利未人所办的事交给他们。第六节，于是摩西收了车和牛交给利未人，把两辆车4只牛照革顺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又把4辆车8只牛照米拉利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他们都在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手下，但车与牛都没有交给哥辖子孙，因为他们办的是圣所的事，在肩头上抬圣物，用膏抹坛的日子，首领都来行奉献坛的礼，众首领就在坛前献供物。耶和华对摩西说，众首领为行奉献坛的礼，要每天一个首领来献供物。
今天我们读这个第7章，是说以色列各个支派的人都来献供物。那我们在读利未记，从第4章起，他们就编成了军队了。利未人也安排了营地了，他们以会幕为中心，四围是有2层，里面1层是利未人和摩西祭司，外面最外头1层就是以色列人，就是这个军队已经编好了，营已经编好了。所以到第五章一开始就要讲征战前的准备了。他们是一个营，是一个军队，他们要去打仗，打仗以前要准备。5章准备就是要他们除去罪，除掉罪。这里就是表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要懂得有一个属灵的征战。今天我们都是属灵的征战，以弗所书第6章告诉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要懂属灵的征战，一定要先对付罪，否则你根本就不能够征战。你怎么去打仗呢？你这边还有罪，首先你一打仗，撒旦就要控告你。好，我曾经好像在这里说过一个例子，是在国内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教堂，这个老牧师啊死了，老牧师死了以后啊也都埋葬了。后来就发现每一次他们一聚会啊，在这个教堂里面这个房的梁上面就有这个老牧师说话，都听得见，老牧师在那还在讲。所以他们就发现这是邪灵了，不是老牧师在那里讲话，所以他们就要去赶鬼。这个有一个牧师就去赶了，对，这个牧师一赶这个鬼的时候啊，赶这个鬼就这么讲了，实际上人一个人死了以后他不会再复活起来的，一个人死了以后不会再复活起来，或者说因为时候没有到，一个人死了他的魂到阴间去了，他不会从阴间起来来向你显现，来向你说话，这是不可能的。现在所有的都是邪灵在那里，来冒充这个死了的人，冒充那个牧师在那讲话，而且讲的声音一样，我是某某牧师，我现在怎么怎么，他在讲这些东西了，好不好？就在这个时候，这个他们就去赶他了，去赶鬼。可是这个牧师一去赶鬼，鬼还没有等他赶他，鬼就讲了，你就是某某牧师，我告诉你，你还有好多罪，你来赶我。马上把这个牧师好多罪就讲出来，而且这些罪啊是人家都不知道的，简直不能让人听见的。哎呀，这个牧师听见赶快跑了，不敢赶了，怎么敢啊？鬼可以把这些说出来的，好了他就跑了，因为他没有对付罪。所以你赶鬼是一场征战，你必须先认自己的罪，认好了罪你就不要跑了，所以你一去你就可以赶他了。 所以第一件事情一定要认罪。所以我们这个叫属灵的战争，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不是跟人征战。现在我们请读以弗所书，新约的以弗所书第六章。请我们读十二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的十二节。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这里我们一定要看见，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征战不是与属血气的，属血气就是人，我们不是给人征战。有一个姊妹告诉我，她的丈夫是在拜偶像的，她是基督徒，所以她就给她丈夫讲，如果她要出去，又要到庙宇里头去，她说你出去了，就从此以后不许你回来。所以你就看见她就是给予属血气的征战，看到没有？她是给她丈夫两个征战，就错了。那么怎么说呢？我说你就要为她讲，如果你再到庙宇去，不是说不许你回来，我就好好为主祷，向主祷告，求主来管教你求主捆绑撒旦在你身上的工作，你不要说把他赶出去，不许他回来，这个就叫做与属血气的征战。如果你说我要为你祷告，求神来管理你，捆绑撒旦，你后面的撒旦，这个就叫与属谁征战了？与属灵的征战了。与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管辖这个天空的恶魔，好不好？我们征战一个是这个方向所以今天我们不是给人征战。当然你说给弟兄姊妹他错了，你可不可以讲？可以，你用爱心说诚实话，你要告诉他，你说这件事情你错了，比方父母教孩子，你这件事情错了，你要讲，你不说我不跟你征战，我就不讲，我就是祷告，不是这样，好不好？所以孩子错了，你不能说今天不许你吃饭，把你赶出去，衣服脱掉，这个就叫与属血气的征战了，好不好？今天我们征战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是与天空属你的恶魔征战，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在征战里头，我们先要认罪。一个人你要出去赶鬼，你首先要把你自己身上的鬼赶走不是说鬼就附在你身上，就是你那些罪，鬼在你身上使你造成的罪，你要认罪，你才能为别人祷告，好不好？所以现在我们这些祷告聚会没有能力，为什么？首先自己就没有认罪。那祷告人就好像我在帮别人祷告我要为教会祷告都是对的，但是有一点，你自己首先要认罪。所以你看，要征战以前一定要首先对付我们的罪。我们讲过，麻风是罪，漏症也是罪，死亡的东西也是罪，还有一个那是个人的罪，还有教会全教会的罪我们都讲过，全教会的罪那是丈夫结婚妻子，对不对？教会也犯了罪。好了，这个所以我们要认罪，为我自己认罪，还要为教会认罪，教会也要悔改啊，好不好？要不然我们这个祷告，教会的共同的祷告，等于白祷告，没有用，你自己都没有对付好，你怎么去祷告？好不好？这是第一。那我们就要看见那个征战，我们今天的征战不是不同，现在就是怕征战和人和人打架人打来你打过来我打过去，这是人打架，好不好？这个不是属灵的征战。第二个，在属灵的征战第六章马上就讲拿细耳人，除了你对付罪以外，还得有人起来奉献。拿细耳人是指的个人的奉献的问题，在教会里面你全体奉献以前，首先个人要奉献，这是一个原则。所以这里马上就号召呼召所有的人，那无论男女，你都可以来奉献给神，这是哪些人？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首先你的心要先归向神，你自己先归向神，才能说教会归向神。今天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很多人的心都不归向神，所以马上就讲拿细尔人是个人的奉献。再者，我们今天我们就要开始讲了第七章，个人奉献以后才有全教会的奉献。啊，你看这样对付罪一样的，个人的罪先对付，然后对付教会的罪，你才能够征战。在征战以前还有一个奉献，奉献的意思什么意思？要神来做主了。奉献意思就是我不出头了，神来出头，那些人就这个意思了。哎，对付罪就是我身上还有罪，我要把它对付掉，教会里的罪要对付掉。对付完了以后是什么？从现在起让神来做我的头了，神来管理我了，这叫奉献了。我个人要神管理我。那么今天我们说团体的奉献来说，教会也要奉献啊，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第七章。现在第七章的第一节，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那么以色列人集体的奉献是在哪一天奉献呢？这里告诉我们是立完了帐幕，膏抹了帐幕，就使它成圣了。第二节，当天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都来奉献。你看到没有？当天是哪一天呢？就请我们读出埃及记四十章。出埃及记四十章，四十最后一章。四十章从第一节读到十五节，第一节读到十五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把法柜放在里面，用幔子将柜遮掩，把桌子搬进去，摆设上面的物，把灯台搬进去，点其上的灯，把烧香的金坛安在法柜前，挂上帐幕的门帘，把燔祭坛安在帐幕门前，把洗濯盆安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又在四围立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第九节，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又要抹燔祭坛和一切器具，使坛成圣，就都成为至圣。要抹洗濯盆和盆座，使盆成圣。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要给亚伦穿上圣衣，又膏他使他成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又要使他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怎样膏他们的父亲，也要照样膏他们，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分。
好，你看这个第二节的正月初一日啊，是什么？就是第十七节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帐篷就立起来了，好不好？第二年的，所以第二节的正月初一日不是出埃及的那一天，好不好？出埃及的那一天，逾越节他们是正月多少号啊？十四号，那就是第一年，对不对？然后就到旷野，就住在西乃山，好不好？就在西乃山，到第二年，要住到第二年正月初一日了，好不好？帐幕就立起来了，立起来的当天就要高抹帐幕，对不对？就要高了，不但高帐幕的一些器具，还要高亚伦和他儿子啊，看到没有？就是正月初一日，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做的事情，好不好？好，那么我们再读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你看这个时间是不是和出埃及记四十章是一样的？对吧？就是那一天，对不对？立起帐幕那一天。 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小谕摩西说，你按以色列人全会众的家室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
其实他这是二月初一日，
当然是正月初一日。
哎，这是就是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日。对的，我说错了，第一个正月初一日就是立了帐幕，隔了一个月就数点了，这个时间对不对？哎，隔了一个月好不好？第一个月，第一个月就把帐幕立起来了，第二个月就隔了一个月马上就数点了，好不好？次序是这个次序。那今天我们再看第七章，民数记第七章第一节，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使它成圣，又把其中的器具和坛并坛上的器具都抹了，使它成圣。当天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都来奉献。这一个就是当天，当天是什么？膏抹了的那一天，那一天就是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对不对？
是正月吗？
是
二月，
不是二月。因为膏抹的那一天就是我们刚刚读第四十章，第四十章啊，你看啊，在出啊出埃及记第四十章二月第二点第二节啊，正月初一日立起帐幕，对不对？然后就去膏抹了，你看第九节，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
那二月初一日呢？是
二月初一日就隔了一个月就数点民数了。
哦，一个月，
就隔一个月，
高模好一个月后
再数点人数，
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做
呢。哎，对，那么在这个时候，第一月正月初一日就要奉献了，看见没有？高模那一天晚上，他们就开始来奉献了。
那是正月初一。
哎，奉献了就是那一天。
那就
摩西立完了帐幕，你看第七章，摩西立完了帐幕。就把帐幕用膏抹了，对不对？什么时候立帐幕？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是不是立帐幕？就膏抹了，对不对？好了，膏抹以后就是第二节，当天以色列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都来奉献，好不好？
那大概数点的时候到了二月份
的，哎，隔了一个月再来数点人数了。
那立帐幕是
先立再膏抹，
哎，正月初一日立。而且我们下一次还要读到逾越节，那么二月就是正月十四号还要过逾越节，好不好？那就正月十四号过逾越节，二月一号再来数点人数，好不好？中间还有一个距离，就是这个，你们知道这个次序好不好？时候的次序。
先膏抹，然后数点，然后复现
，再数点，好不好？
写下来，
这个立帐幕、膏抹、奉献、
膏抹那些器具以外，还要膏抹亚伦和他的子孙。
哦、
等等，我们都要讲。
物还有人。
啊，对，膏抹了器具以后，再说到人了。
那
说
长子。
先物，先东西在人。
先东西嘛，你要立帐幕嘛，帐幕是代表神嘛，代表神的居所嘛，你要把里头的东西先膏抹了以后。好不好？好，这是一个次序哈。那么现在我们再读详细一点，请你读出埃及记十六章。出埃及记十六章第一节，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好了，这个就不是二年，就是当年他们是一正月十四过了逾越节就出埃及，对不对？出埃及到了第二个月的十五号，就是差不多一个月啊，就到了哪里呢？到了以琳和西乃的旷野了。以琳和西乃中间的这个旷野，他们还没有到西乃山。那请你再读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
先到以
琳的时候。哎，以琳和西乃旷野中间。哎，这个十九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那在西乃的旷野。
啊，三个
满了三个月了，好不好？他就到希腊的旷野来了，满了三个月。他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那注意啊，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好不好？就到了旷野了，到了希腊的旷野，好不好？希腊旷野他就不走了，就停下来了。啊，停下来了。那么到了西来的旷野，他停下来。那么在这个时候啊，还没有帐幕。
一直到了第二年。
哎，对，第二年成立，那个时候还没有帐幕哦，
还在走，
还没有走，他就在西来上就停下来了。神就对摩西讲话了：“你怎么样去造这个帐幕？怎么样做？”约柜怎么样做，就跟他讲，他们就是西来山，
他们也是在那里犯罪的，
哎，也在那里犯罪。
所以这些立帐幕高抹就是三个月后的事，
不是，就是第二年啊，第二年的正月初一，
哦，还一年后
啊，
对呀，出埃及记，出埃及三个月之后，他们在旷野，在西南旷野，
就住在那里，
摩西就上山。
啊、
哦，
然后再下来
的，还没有
感觉，好不好？时间就这样啊，所以，所以他一出埃及，正月十四号不是过逾越节就出埃及吗？
嗯、
出埃及记以后，到第二个月的十五号就到了以琳和西乃的旷野，中间还没有到，还没到西乃。
嗯，
好了，然后再到西乃，到西乃是三个月了，西乃他就不走了，神就在那里跟他说话了。要到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就把帐幕立起来了，他帐幕立起来，神就在施恩座上面就对摩西说话。那么数点人数是什么时候呢？要在第二个月的正月初一，二月初一日。那么在这个正月二月初一日以前的正月初一日立帐幕的那一天，他们就来奉献，
就是一个月之内做呢
奉献了，立了帐幕那天就来奉献，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七章，好不好？民数记第七章。好，第七章我们再读第一节哈。摩西立完了帐幕，立完了吧？好了，把帐幕是不是高抹了？好，你看第二节，当天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都来奉献。当天，你要知道帐幕一立起来，神就据说就有了。神再举出来，我们就去奉献了，到神的面前就去奉献了。
就是、
没有帐幕，你怎么奉献了、啊？你奉献给谁啊？
嗯，
就是这个正月初一日。
正月初一啊，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好吧，先把这个时间弄清楚。
十点是二月份，二月。
二月初一日了，好不好？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利未记》的第八章。第八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起哈。第一节，我们要请我们读到读到第六节吧。啊，第一节读到第六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将亚伦和他儿子一同带来，并将圣衣、膏油与赎罪祭的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一筐无酵饼都带来，又召聚会众到会幕门口。”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于是会众聚集在会幕门口。摩西告诉会众说：“这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当行的事。”摩西带了亚伦和他儿子来，用水洗了他们。
好，也就到这里。你看呢、啊？这个是什么时候洗他们呢？那就是我们刚刚读出埃及记四十章，你再把出埃及四十章翻过来。我们先读十一节，好不好？出埃及四章十一节，要抹洗搓盆和盆座，使盆成圣，是不是高抹这些器具了？最后就是高抹盆了，对不对？十二节，要是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你看到没有？这个洗身就是利未记第八章的洗身，啊，要膏他了嘛？洗了马上就膏他。好，我们再读利未记第八章的第十节。 好，第四节我们读到十三节好不好。
摩西用膏油抹帐幕和其中所有的，使他成圣，又用膏油在坛上弹了七次，又抹了坛和坛一切的器皿，并洗桌盆和盆座，使他成圣，又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使他成圣。摩西带了亚伦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啊，你看到没有，这就清楚了好不好。就是利未记第八章所记载的，就是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立好了帐幕以后，用膏抹了所有的器具，又把亚伦给膏了，他儿子也膏了，好不好。那意思就是说，帐幕立起来了，神的居所有了，就是有神的殿了，神住在里头了，祭司所有的器具都要成圣，祭司怎么样，要来侍奉神，祭司也要成圣，好不好。就告祭司了，把祭司告完以后，首领就要来奉献了，啊，就是当天就要来奉献了。好，大家如果清楚了，那么我们就再读民数记，我们就读下面了，第七章第二节。当天以色列的众首领，就是各族的族长，都来奉献，他们是各支派的首领，管理那些被数的人。这些首领就是在民数记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的，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个首领，犹大支派有犹大支派的首领，西缅有西缅的首领，但有但的首领，好不好。以法莲有以法莲，这名字都有的。第三节，他们把自己的供物送到耶和华面前，就是六辆棚子车和二只公牛，十二只公牛，每两个首领奉献一辆车，每首领奉献一只牛，他们这些把这些都奉到帐幕前。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要收下这些，好做会幕的使用，都要照利未人所办的事交给他们。于是摩西收了车和牛，交给利未人，把两辆车四只牛照格顺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又把四辆车八只牛照米拉里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他们都在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手下，但车与牛没有给哥下子孙，因为他们办的是圣所的事，在肩头上抬圣物。我们现在看以色列的首领的奉献，有六辆棚子车，十二只牛，就是两只牛拉一辆车，对吧。十二个支派，六辆车怎么办呢，就是两个支派奉献一辆车，每一个支派出一奉献一个牛，就是十二只牛六个车。他不是十二个支派吗，两个支派奉献一辆车，是不是就是六辆车，每一个支派奉献一个牛，就是十二只牛，所以十二只牛有六个车。那么这个车跟牛拿来做什么用，就是搬运会幕里面的物件。会幕里面的物件，我们知道利未有三个子孙，一个叫哥辖，一个叫米拉利，一个叫哥顺，他们搬的东西都给他分好了，我们曾经讲过啊。那么现在我们请回过头来，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第三章民数记第三章第二十一节，二十一节第三章二十一节哈。我简单读，属格顺的有利尼族、示每族，这是格顺的二族。好，那我们再看第二十五节，格顺的子孙在会幕中所要看守的，就是帐幕和灶棚，并灶棚的盖与会幕的门帘、院子的围子和门和门帘，并一切使用的绳子。格顺看的没有祭坛，对不对，没有月柜，没有灯台， 没有陈设品的桌子，好不好？也没有金香坛，这是他看的，他是看的帐篷啊，好不好？围帐围这个会幕的院子的那些帘子啊、门帘啊，只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不需用人抬的，所以就可以用牛的车来拿，好不好？就搬运了，好不好？不需要人抬，月桂就要人抬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看见苏歌顺的。我们再读这一章的第33节，民数记第33章33节，属米纳利有莫利族穆氏族，这是米纳利的二族，他们做什么呢？第36节，米纳利子孙的职分是看守帐幕的板、算柱子、带卯的座和帐幕一切使用的器具，还有院子四围的柱子、带卯的座、瘸子和绳子，他是看这些。那么圣座跟他没有关系，约柜跟他没有关系，陈设品的桌子没有关系，所以他也要用车啊，他也要用车。好了，我们看这个车是怎么分配的，请我们再读民数记第7章。第6节，于是摩西收了车和牛交给利未人，把两车四只牛叫格顺，照格顺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格顺子孙那是抬帐幕，看到没有？围子，好不好？都不重，看到没有？都不重。门帘重不重？都不重的，绳子这些都不重，所以他用2个车四只牛就够了。但是米纳利子孙拉的东西就非常重了，抬着他拉的管的东西很重了，他要看守什么东西呢？帐幕的板，你看板多不多啊？很多啊，板也重了。还有除了板以外，还有带卯的座，一个座，把这个板子竖起来，那个座也很重的啊。有的座是银子做的，有的是铜做的啊，那就很重了。所以因为他的东西很重，东西也大也多，所以就用你像那个板是很大的，也不能叠起来的，棚子还可以叠起来，所以就要用什么？民数记第7章的第8节，就有4辆车8只牛给他了，好不好？他就多了一倍了。那边是2辆车4只牛，这就是4辆车8只牛了啊，你就安排的很好了啊，就照米拉利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好不好？那么哥虾子孙呢，就没有车没有牛了，因为一定要抬
月
桂啊，那是月桂了，月桂就是神的见证，灯台是神的光，灯台是代表神的光，陈设品的桌子是代表生命的粮，月桂是神的见证，神的见证。灯台是神的光，神就是光，陈设品的桌子是生命的粮，金香坛是祷告，是主耶稣给我们代祷，金香坛外面还有个祭坛，是献祭的，是神的审判，都是为着神的见证，都是。所以神的见证是一定要人抬，不能用牛车去拉，这个非常清楚，好不好？一定要人抬。今天在我们每个基督徒身上，神的见证是要通过我们每一个人把它带出去的，要通过每一个人，要人来抬，把它抬出去。抬的意思就代表出代价，你要有神的见证出去，你必须出代价。有的弟兄有的姊妹在人的面前一点见证都没有，他不肯出代价，对付他的肉体嘛。我们说出代价就是要对付自己的肉体，把我的肉体对付了，神的见证才能出去。我的肉体不对付，神的见证怎么出去啊？好了，所以这里就是说要人抬。好，那么这就是第7章，这里告诉我们 奉献，首先他们奉献的是童子车和牛。十二这个数字我们知道是完全的数字，十二是永远的完全。六这个数字是代表人的数字，因为人是第六天造的。那么意思就是说，他们以色列人完全的奉献，现在他们有完全的奉献在神的面前。第十节，民数记第七章的第十节，用高抹坛的日子，首领都来行奉献坛的礼，因为那一天就是抹坛了，高抹坛了，他们都来行奉献的礼。刚刚我们说是那一天所有坛上的器具都抹了，所有的会幕的器具都抹了，他们就献了什么呢？他们就献牛献车了，好不好？为什么？因为这个会幕里面这些器具要运要搬运吧，他们要行动吧，好不好？好，这就需要有牛有棚子车来了，这就是会幕整个的会幕的器具。但是一抹坛的时候，高抹坛的日子，这个坛就是代表祭坛，一抹祭坛的时候，他们又来奉献供物了，这些供物就要奉献在祭坛上，你看到没有？为做祭坛用的，好不好？献牛献羊这些都要献在祭坛上，祭坛是代表神的审判，所以他们要洁净我们这些以色列人。好，那在神的面前洁净，就是整个的教会的洁净，他们就来买奉献了。好，我们这里我们就不全部来把它读完，因为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就从第十二节，请我们读到十七节，十二节读到十七节。
头一日献供物的是犹大支派的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色克勒，一个银碗，重70色克勒，都是按圣所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钟重10色克勒，金鱼重十色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个公绵羊，一只一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一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亚米拿达儿子拿顺的供物。
好，那么这是犹大支派啊，是第一个那是献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在东边安营，犹大是东边这个营啊。你把那个图，你自己前面的图拿来看好不好？
亚伦摩西。
哎，这亚伦摩西是代表里面一层是亚伦摩西，对不对？外面一层就是犹大，犹大是东边的营。东边的营有三个支派，这里就记载一个一个支派开始来献，献完了就献南面的支派，献了献西面支派，献完献北面的支派。这里每一个支派他都给你同样的记载，献的东西都是相同的，献的东西相同。所以第一个来献供物的，头一日来献供物的就是犹大支派，犹大支派。第十八节就是第二日来献的，就不是同一天献了，好不好？那是正月初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日，你高抹了这些器具以后，他们都来奉献了。第一个他们来奉献的是什么东西呢？是6辆棚子车和12只牛，好不好？然后他就用高抹祭坛抹了坛，就来奉献。头一日来奉献的就是犹大支派，第二日来奉献的以撒加支派。所以挨次一共到这12日，七十八节，第十二日来献的是拿弗他利子孙的首领以南的儿子亚希拉，他的供一样的，好不好？都是一样的。好了，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数目，一是代表 神的数字，就是献给神了。十这个数字是代表人的数字，完全的数字，人的完全的数字。十代表人的完全的数字，这个我们说过了。我们说一个人有两只手，有十个指头，是代表人的完全的数字。五是代表人负责任的数字。这个我们在利未记里头我们都讲过了，好不好？那么现在我们看它的银盘里面装的什么，银碗里面装的什么，都是装的调油的细面做赎金。调油的细面，细面是代表圣洁的生活，或者代表十字架的生活。油，调油，那是代表圣灵充满，因为圣灵而有的。为什么用银碗来装？银是代表救赎，因着救赎我们才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有圣洁的生活，好吧，才有细面。这是用银碗装。那么金鱼是盛满了香，金为什么用金做？金是代表神的荣耀，香是拿来献给神的，他要做香来献给神，他要在金香炉上面献给神。那么这个香就一定要金碗来装，不是用银的，因为它不是救赎的问题了，它是关于神荣耀的问题啊。我们的祷告，因为香是代表我们的祈祷，代表主耶稣的代祷，
不是真正的外面的香
啊，不是，这个是特殊的香。
他为什么那是没有了还要用那个器皿？
哦，他不能拿手抓进去吗？对不对？而且这个东西一定要有个器皿装，你不能拿口袋装，因为口袋不是没有神的荣耀，好不好？一定用金是代表神的荣耀，所以这个祷告是跟神的荣耀有关系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神听我们祷告，我们每一次感谢神，那是神因为听我神听了我们的祷告。为什么神听我们祷告？因为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很多神听我们祷告是为了他的荣耀来听，不是因为我祷告的好，是因为他的荣耀，他一定要成就。比方说我们为一个不信主的人代祷，求主耶稣救他，主耶稣不是说因为你祷告了神就救他，不是的，那是因为神有恩典，神愿意救他，神不愿意一人承认，神愿意万人得救，神不愿意一人承认，神愿意万人得救，这是神给他的恩典。神能为什么能够把恩典给他？为着要彰显神的荣耀，就是为着要彰显神的荣耀。
但是我想问，有人你用祷告
那个
是
神的恩典啊？那是啊，我们为神祷告，你一定看见这个祷告的是一个事工啊。我们因为讲道才是神的事工，出去传道才是，不是这个。你看在传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他们要以祈祷。